你们的问题都很有思想啊。一个人得救的那一刻，圣灵有没有充满他？一个人刚刚得救，同做基督徒修道修了几年，哪一个更长进？是刚刚得救的时候，刚刚开始吗？过了几年以后很长进了，哪一个灵性更高？啊？如果刚刚得救的时候灵性更高，表示一信耶稣就开始退化，对不对？如果慢慢慢慢长进，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记得你起初的爱心？所以这个有矛盾在里面，对不对？起初的爱心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起初的那一点是圣火点在你里面，不是你自己点起来。所以一个人得救的那一刹那，我相信他受圣灵的洗，他也被圣灵充满了，是 automatically， 但是是主主动的，不是你主动，神就把圣灵充满的那个给你了。但是呢，什么时候那个充满的维持继续下去呢？你要继续不断顺服神，继续不断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里，继续不断用自身的真道建造自己，继续不断在灵里面祷告，那个才会持续。好，那第二点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起初就是接受耶稣那一时刻，以后是不是常常会那样的充满的状态？不，正像你结婚的那一天，还没有结婚的不必听这一段。你结婚的那一天，如果你真正是爱情产生的婚姻，你那个喜乐是很充满的，那每天每时每刻充满到那种感情的状态，好像是不可能的。啊，笑的都有经验的。刚刚结婚那一天呢，不可能就吵架吵到天翻地覆，除非你不甘愿结婚。那最因爱情结合的人以后还会吵架，但是呢，这不等于爱已经没有了，是面对现实的时候呢就不那么充满了，你懂吗？但那个充满还会恢复的，有时候还会到一个很新鲜的像当初那样美的地步，那叫做再充满，再充满。所以结论，受圣灵的洗的意思就是呢，从罪人被接近成为圣徒的地位，这是只有一次。被充满也就是呢，神整个的位格管制你，而你甘心的完完全全彻底顺服他的那个状态，这个呢能一生一世常常发生的。所以大家跟我说，受圣灵的洗只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可常常发生。大家说，是圣灵的洗只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可常常发生。因为受圣灵的洗是地位的转变，被圣灵充满是整个生活的更新，同生活遗嘱接连密切最高的一个享受，然后领受能力的原因。还有别的问题没有？请一下子。被圣灵洗以后，已经得救以后，你的意思得救了以后，在背叛上，OK， 有没有人好像当时得救而没有真得救的？有。有没有人好像不得救也不知道自己得救而真得救的？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人得救了而以为自己不得救的？有。我眼睛一大，你就信仰动摇了，哪里能为主受苦？注意听啊，有没有不得救而以为自己得救的？有。你敢讲，可能你就是这种人。所以你有，我知道我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我大盼望不是如此。好，再好好想啊，有没有不得救而以为自己得救的？有。有没有得救而不知道自己得救的？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表示着那些人有了永生，但是还不明白，还不觉悟，所以用这封书信去坚固他们。我再问，没有得救而以为自己得救的人，比起已经得救而不知道自己得救的人，哪一个更幸福？没有得救的更幸福。已经得救而不知道自己得救的人，是比没有得救而以为自己得救的更幸福。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救了，怎么会不幸福呢？对不对呢？所以这些人呢，就像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所说的，你们中间敬畏耶和华的人行在黑暗之中，你们要依靠上帝。为什么他敬畏耶和华会行在黑暗之中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对神的认识敬畏，但是呢，他一时中间呢，黑暗弥漫，乌云遮盖，完全看不到光。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在华盛顿讨论的关于这个 the hiddenness of God， 神的隐秘性。有时候神想敬畏他的人突然湮灭，使你已经与他有了这个父子关系的人突然感到好像他不同在，好像他不存在一样。那当圣徒遇到这些死因忧国的时候很痛苦，但那个时候你应当有信心知道你与我同在，虽然经过死因的忧国我也不害怕。像关于 the hiddenness of God， 马丁路德的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他以前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教父提到这个叫 Nicholas of CusaNicholas of Cusa 特别提到 the hiddenness of God， 正像什么呢？我们看见一个月亮的时候呢，哇，我们用显微镜怎么照？怎么这不是显微镜，用这个望远镜，照射的很清楚的，你斜的一切，你不要以为你懂了，因为什么？月亮只有一面给你看，后面那面从来没有给你看，所以你怎样抓，你怎么认知，怎么查，就是查到一面，那一面你从来不知道。那一面叫做 hiddenness of God， 神启示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神启示，有一些神不启示，所以的启示出来叫做什么？显明的事是我们，不启示的那部分叫什么？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这到永永远远。那么那个奥秘的那一方面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呢？我们不知道。也到天上去可以不可以了解呢？我告诉你，连到天上去你也不能完全照神对自己的知识那样完全知识。为什么？无论如何他是创造者，你是被造者，他是无限的，你是有限的，所以呢，只有神要启示我们的部分，我们才能知道。如果我们请林博士来讲一点这一方面，你讲一点点好不好？啊，他是很好的神学思想家。好，那么现在明白了。第三个人，你等一等好不好？因为物有始终，事有先后，知己先后，这近道也了。你OK， 那么上帝恨罪恶，你去爱罪恶，那你就不罪了嘛。所以看见污秽的事你不喜欢，看见假的道你不喜欢，假的东西假的你都一定不喜欢，除了假牙以外。那么这个就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神要我们拯救人，神要我们传福音，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爱神所爱可以的，但是恨神所恨一样的精神。大声一点好不好？
就我听到很多听到的，我听到这样的，比如看那些污秽的事情，经常就
看见什么？肮脏污秽的。OK。
肮脏污秽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说祈祷，就让神灵去那个摸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就是说，
深渊在上帝是吗？你的意思？
用圣灵去感动他。
OK。No， 你坐下，我告诉你。 要恨罪恶，不要恨罪人。大家说，啊，你懂啦？啊，所以那个孩子脸脏得不得了，他妈妈呢就拿布来摸，但有的妈妈慢慢摸，有的妈妈大声擦，大力擦。为什么？他气得这么脏，我刚刚是这么脏，擦到皮都破了，啊！所以这孩子哇啦，你说妈妈爱你，他说神经病，你爱我，你把我的皮都弄破，怎么会爱我？所以呢，爱孩子，但是不喜欢孩子脸上的肮脏。大家说，爱孩子，不喜欢孩子脸上的肮脏。擦脏的时候不要脸皮都擦掉。大家说，擦脏的时候不要脸皮的。已经到了你问题了啊！从今以后你声音大一点，但是还是充满慈爱，好不好？OK， 还有什么问题？OK， 那个圣灵不离开你的，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永永远远与你同在。那你说啊，保险公司有哪里有这样好的？那我就随便吧，反正他不离开我。如果你说我随便犯罪吧，反正他不离开我，一直犯罪也不要紧，就证明你没有重生。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那么圣灵若真正重生你了以后呢，你一定有新生命。有新生命的一个记号就是会这个想到神，体念他，体贴圣灵，顺服圣灵。那你说我体贴是体贴，想念是想念，但是我很软弱嘛，有时候还会这个香蕉皮一来就倒了一下，画了一跤，怎么办呢？上帝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所以呢，我严格的告诉你，连你得救以后的软弱都在十字架上耶稣替你担当。我可以随便就继续犯罪吗？不，因为可以随便继续犯罪的这个心态不是得救的人的心态。好，夫妻的关系做一个比喻，你结婚的那一天那样满足，哎呀，你忽然看见世界天地都改变了，这奇妙中的奇妙啊！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四天，蜜月度完了，糟糕，才发现薪水不够用，就想来想去，我这个丈夫大不大会赚钱，你多做一点事吧，我累死了，开始吵架了哈。开始吵的时候，那么丈夫是主动离开你吗？不，因为他是永远爱你，因为神是不离开我们的。我们对他不满意，我们对他有所违背，或者我们有所跌倒的时候，他不离开我们，但是他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痛苦。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所以离开是不会的，但是为你现在感到伤痛是会的。那我们今天既然他永远爱我，我就随便犯罪，丈夫既然决定了不会离开我，我就天天换一个男人，那表示你不是真正爱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起初爱他与他结合的时候是那纯正的爱，起初的爱，以后怎么办呢？你有一点不对的时候呢，他的爱在感动你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你会有亏欠感。所以那个圣灵继续不断在你心中已经印证了以后呢，住在你里面，就继续不断引导你，感动你，这叫做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呢不可能哈，这个打这么多的东西，讲这么多东西，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无论是新加坡的、台北的神学讲是三年里面，第一年我讲的是圣灵祷告和复兴，第二年我讲的是个圣灵的引导与动性的生活，第三年我讲的是徐牧师什么？哦。动力的生活，第三年讲的圣灵的喜与恩赐，第四年讲的圣灵的声音同良心的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怎么分辨？那么这些呢，整套的讲，整套的听，我相信你听我讲座里面所有的东西比系统神学的圣灵论是更详细的。我不是开玩笑讲，因为呢，圣灵论我讲了差不多一共加起来要16个钟头，当然你 舍利公子而且讲的不是很慢的，比今天的更快的。所以你这个看这个圣灵论系统什么的都没有讲的这样详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OK， 那请问受洗了以后才可以领受圣灵吗？或者圣灵感动他，他得救了，重生了，他说：“那我现在应该受洗，哪一个先呢？”讲嘛，这是鬼鬼祟祟的。好，再一个问题是啊，一个人得救了以后才受洗，或者受洗以后才得救。应当是得救以后才受洗，对不对呢？除非婴孩受洗，那婴孩受洗有他的很重的神就思想在里面。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甚至你大人受洗，你不要以为是我先信主他才会救我的。如果神不重生你，不把圣灵同道在你心中运行，达到一个你有新生命的感受。有神的圣洁的感受，你也不可能为你的罪痛苦的。一个人能为他的罪痛苦，是照着神的旨意痛苦，表示新生命已经在里面。所以呢 ，Reform 的神学有一个和你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秩序，就是圣灵把生命放在人里面，人才开始会为罪悔改痛苦。平常福音派的观念，我若不悔改，哪里会重生？所以好像我的悔改是入门票。我用这个入门票换圣灵重生我，我用我的功劳请他要把他的恩典给我。 That is nonsense。 一个人若不被圣灵感动，不会称耶稣是主。所以你说主啊救我，是圣灵先做工还是你做工呢？你会追求圣洁的生活，是圣灵身在里面把圣洁的因素继续不断感化你。重生是什么？重生就是过程。所以保罗说，我继续劳苦受苦，为什么呢？我有更大的，你看这里啊。所以如果有人有更大的，你不必帮忙他，照样圣灵的工作，你不必帮忙他。反正你没有看见嘛，对不对呢？所以你的好心我很谢谢。 OK， 再讲下去。有的人说呢，我悔改那么圣灵才能救我嘛，我帮忙他，我若不信他哪里会给我重生？所以我信了，我会。你怎么会信？你怎么会求告主名？传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这个是肤浅的布道家讲的话。但是深入的神学布道是说，你求告主名就被得救，不要忘记，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没有一个人称耶稣为主，你明白吗？所以呢 theological evangelism 不一样。人家问 Billy Graham， 你如果再活一次，你要过怎样的生活？他说，我再活一次，我要好好研究神学。表示他的布道的背后神学不够的，你懂吗？你不要看分量很大，一定是特别神的大仆人，他自己发现他的神学不够。我们中国教会以后的道路应当不要跟着西方跑，人家看哇这个比利格人布道很好，就那个就是世界的权威，不是，还有很多的漏洞在里面。弗兰林恩派哇很多大的，我们就走他的路，还有很多漏洞在里面。你们 Boston 20年前我来的，很多人一对一对跑去看 Catherine Kuhlman， 就是这个教会，那时候我已经替你们担忧了。 Catherine Kuhlman 有很多神学的漏洞在里面，但因为有很爱主，有好多的表现。后来有些人一对一对去看赵永基，还一对一对跑到 Toronto 去。你到底跟谁住？就跟随 John Arnold。 你听不懂就算了。神学性的布道要建立起来。我们说反倒主来面前来的人主都接受， Everyone come to Jesus， No one will be rejected。 哦就布道，哦很多人来，很多人来。但是另外一句从来不讲，什么一句呢？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到主面前来。你听到了没有？你一生听了很多到主面前来的，主不拒绝你，这个道你听了好多次，但那一节圣经的前面半句可能你一生没有听几次。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没有人到主面前来。 至少听众听不到那句话，你讲到的一定要知道，不是你的功劳，是神复兴他的在主面前。复是世人到主面前，不一定到你面前，到我面前来，好吗？这是很严肃的。保罗说呢，凡称呼主名的就必得救。现在很多人照样那全部叫叫主主，一定得救主主。耶稣说称呼他一定得救吗？耶稣说不要说称呼我的。那一天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那一节圣经的解经不是字面的，要总言者解经。我再讲总言者总言者总言者，因为总结很要紧的。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谈关于这一些话的背后总言者的神学怎样处理这个现象界的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要再讲一段再给你们的问题解答才结束，好不好？那当圣灵把救恩道带到人间，这个是文字的，再用感应的能力在宇宙历史中间制造一件新事，就是道带到肉身中间，道成肉身。这样你看见了道在文字上的显现是圣经，道在肉身上的显现是基督。大家说道在文字上的显现是圣经，道在肉身上的显现是基督。把道从天上带到人间的时候，就有了一本圣经，就有了一位肉身神人二性的基督。这个是道带到人间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the word revealed in the writing form the Bible, the Holy Scripture。 我们教会就因为这本圣经为基督做见证来认识他的，我们就透过基督为父做见证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就透过圣灵为基督做见证来认识基督。而圣灵借着什么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借着这本圣经。这样呢，这些呢 interaction 这些 change 里面呢，不可能漏掉一个。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大家说今天教会啊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经、圣灵，糊涂不是圣徒。所以很多糊涂人根本不懂这其中的关系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在中间的这一位呢，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却是运行万有神的旨意在人间中间很重要的一位。因为圣灵启示圣经，圣灵重生圣徒，圣灵引导圣徒进入圣经的真理，圣灵透过圣经的真理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圣灵重生圣徒明白圣经去认识圣父，圣灵荣耀基督，基督荣耀圣父，圣灵以基督荣耀圣父，圣父借着基督从圣灵赐下救恩同圣经，圣灵、圣父、圣子一通把道赐下来，来拯救人。这个整个的总观念你明白了，你不会乱了。好，现在圣灵重生人的时候，是借着道重生人，在神的旨意里面重生人，借着福音的传扬重生人，把圣灵自己就把生命带到人中间。所以每次我神学教完了以后，我就给他们一个定义，请你写什么叫重生。重生是什么？重生是圣灵借着基督福音的传扬，使人相信死而复活的基督，领受圣灵所赐的神的生命，这个叫做重生。所以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不可能与基督的福音无关的，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一定从基督的死同复活领受了那个生命怎么样赐下来的这个原则。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不是主动的，正像你从你母亲生出来的那一刻你是被动的，你不是说我就生出来了，你是被生出来，懂不懂？那么这些观念呢，在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人说我生出一个孩子 连做父母的都要站在主动权。那西方文化说 A son is born into my family. Is born 是什么？被动 into my family， 连我都不主动的。 Is born into， 所以呢不是我生出，是被生进到我的家里面来，是神把那个孩子赐给我。所以这个恩典的观念很清楚，神是主动的。一个人重生的也是如此。保罗说呢，我继续受苦，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中，表示借助福音的道的传扬，领受主的真理道，有一天你重生的时候，你是道生的。我们被道所生，我们被圣灵所生，我们从上帝生的，我们是因福音而被生的。所以呢，圣经用四个名词：从上帝生、从圣灵生、从道生、从福音生。大家说，从上帝生、从圣灵生、从道而生、从福音生。所以这样被生是一个过程，而当我知道我重生的那一刻，是一个 moment， 是一个时刻。我知道我重生了，所以重生不但是一个 moment。Before this moment, that had been a very, very long journey of the work of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Word in the Bible and the merit of Jesus Christ, which compose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factors of gospel. 上帝永远的旨意是这个道在我心中的运行，是对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接受，圣灵这样工作，把这个生命带到我们里面。这个是圣灵的重生，圣灵重生以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接近你了。所以一个被重生的人是主动去被接近的人。所以圣灵的喜是什么？现在请你注意啊，这个是圣经总原则的教导，同那些呢从圣经的章节中间随便拿几节来制造一个与圣经总原则不同教义的一这个极端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总原则告诉我们，神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变成圣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中有份。所以呢，拯救是要我们成为圣徒，管教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中有份，引导就是要我们一生一世成圣，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中间与他同行同心合一。这个是神圣洁神的旨意。所以我呼召你的是耶和华，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为什么 TV preachers 像 James Baker、 Jimmy Swagga 这些人在过去这一二十年中间做了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基督教帝国 The Kingdom of the Christian Sects， 结果呢在财同色两件事上大大羞辱主的名呢？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圣洁的原则，你清楚吗？他们一面谈圣灵，一面不明白圣洁的原则，一面讲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轻看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传统、所有的宗派，他们是独立的，神特别给他同在。他们收的奉献呢，比 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更多。Billy Graham 大概六年前宣布，他们一年收到的 $53 million 的这个 donation offering， 但是 James Baker 是$151 million 一年。所以他的水龙头用金做的，他的构筑冷气房。印尼有一个人差不多同样的情形，他建的教会现在有一两万人在他里面。最近发生事情了，他有三辆最新的 Mercedes Benz， 不但如此，再用会有奉献的钱买一辆 personal jet。 为什么？因为他相信 prosperity theology， success， 神的儿女，王的孩子一定用最好的，一定过最丰富的生活。后来呢，他呢就借银行的钱，然后用每个礼拜的奉献去付银行的 mortgage， 那个债。那么然后呢，就买了一个 personal jet。等这个事情给会友知道了以后，奉献大降，现在银行没收他一些的东西。这些人所想象的圣灵、想象的恩典，就是物质的、丰富的、成功的，哇，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大家看到神的大仆人量就增加。因那些会友都是盼望以后像他一样大，像他一样发财的。所以这些人对整个圣经里面圣灵要把人变成圣徒，引导人过圣洁的生活，管教的时候要人在神的圣洁中间有份，这些的总原则完全不明白。 今天你会听我讲的，为什么唐牧师讲的很早用圣经解，不是在一节一节解经。你到我的主的崇拜，我是很严格的解经，但是当你叫我讲一个专题的时候，我把总原则提出来。你要问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经解在哪里，你明白吗？那这些总原则你明白了，你就不会偏离了。所以这个圣洁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徒，要我们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要我们被称义，有过圣洁的生活，要我们受磨练成为圣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我们这个整个把罪人带到圣徒以他有份的这个过程呢，是谁能做到呢？只有一位能做到，圣灵能做到。 Besides the Holy Spirit no one can sanctify that。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使人圣洁的总原则只有三件事：第一，耶稣的宝血；第二，上帝的道；第三，圣灵。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八、第九节，他们因为圣灵借着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成为圣洁。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于上帝。他岂不能用他的宝血洗净你们天良的污秽，使你们在他的道上有份呢？圣经告诉我们，使我们圣洁的是道。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十七章十七节，所以你们既然听得到接近你们的心，就要从内心的深处切实彼此相爱。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以后，那这些呢，神的道、基督的血、圣灵的工作，使人成为圣洁，是整个圣灵论的目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就要人成为圣徒，这个没有讲了。你讲圣灵充满，你产生一些非圣经的教训出来，那么被圣灵充满，有的人在地上滚，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人全身发抖，热天也会抖。我问你，全本圣经有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抖的？有没有？全本圣经有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滚的？全本圣经有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倒到后面去的？像 Benny Hinn 神经病。全本圣经有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祷告的时候大喊大叫，以后就变成神志不清？那不没有的。所以那个推展出来违背总原则的现象是 non-biblical and non-Christian， 非基督教也是非圣经的，但是竟然在所谓教会的里面呢，占有很多数量的美国会友是那种人。我看欧洲的冷淡，看美国的狂热，我看了两样都很可怜。除非回到圣经的总原则，那你们的教会要走哪一条路啊？要走欧洲那种死正统，或者要走这些或歪统？你要走哪一条路？我们回到圣经的总原则，好不好？这我想就是你的牧师请我讲这个题目的原因了。我们不要歪，我们不要死，我们不要冷，我们不要狂热。狂热与火热是不一样的。接下去，那么圣灵呢，把一个人洗的时候，这个圣灵的洗，耶稣讲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请问谁是洗者？Who is the baptizer? Who is the baptizer? 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呢，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得着能力。Who is the baptizer? 圣灵吗？耶稣吗？耶稣同圣灵吗？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很明白圣经。问到重要关键的时候才知道很多事情不清楚。谁是 baptizer？ 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以后来的，他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Who is baptizer？ 耶稣是 baptizer， 你明白吗？那么耶稣用什么洗？用圣灵来洗净你们。所以呢，圣灵能够施行 purification 的工作，但是 the baptizer of the church is Jesus Christ， 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这一点要抓到。如果我们受耶稣借着圣灵洗净我们的话，那圣灵洗的教义就好好建立起来了。 圣经讲圣灵的洗一共几次to be baptized 一共几次？七次。马太三章十六节，马可一章九节，快快记下来。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九节，路加三章十六节，约翰一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使徒行传是一章十六节。这六次完了以后，我们都看不到是什么解释的，因为前面四次讲的是一个人，而这一个人呢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意思。第五次讲的是耶稣自己讲的，但是他是指未来的。第六次讲的时候转过来已经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什么事呢？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要给你们施洗，有一位在未来给你们施洗，也意味着我要来给你们施洗，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前面四次是谁讲的？一个人讲的，谁呀？是约翰。第五次谁讲的？耶稣自己讲的。不多急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讲的，不多急了 ，It's not coming yet， 还没有来，所以 It's pointing to the future， It's heading for that event。那第六次呢？是说呢，什么呢？是 recall， 你们记得施洗约翰说我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回想的时候提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不是指将要来的，是提起过去曾经有那一句话。所以这六次没有解释，最后一次是什么？第七次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我们都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被圣灵接近的时候，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一节圣经保罗用的是 past participle tense， 已经过去了，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我们看的全本圣经，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无论帖撒罗尼迦，无论提摩太，无论腓利门，无论腓立比，无论是保罗书信，无论是彼得书信，无论约翰书信，无论希伯来书作者，无论犹大书，这七书六，全本圣经再没有讲到教会要被圣灵洗，受圣灵的洗，受圣灵洗。为什么？ Past participle 已经过了。那你说那个未来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已经过了，已经受了洗，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五旬节圣灵的工作。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几次？大家回答。圣灵接近圣教会几次？教会到底有几个？只有一个，是 invisible spiritual universal eternal the only church of Jesus Christ as a body in which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所以呢，真正的属灵的普世的唯一的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只有一个。 Amen。 Invisible 看不见的， Visible but church can be divided by the age, by the denomination, by the language, by the area, by the district, by the nations。 也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每一个时代都有看得见的教会，但是那看不见的对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超时代超地理超时间超种族超语言的，那是对的教会。那一个对的教会什么时候成为 圣教会？ What is the time? When was it cleansed and purified forever and ever to be the holy body of Jesus Christ? 什么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耶稣说不多急了，圣灵要洗净你们，我要差遣圣灵来给你们施洗。所以所谓圣灵的洗，真正的意思就是教会因为圣灵运行了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圣洁，归为一体，属于上帝，那叫圣灵的洗。正像基督为我们死只有一次，你说怎么样呀？我是1957年1月7号那一天与主同死的，那么等于那一天耶稣再来喊我一同死一次。我是那一天与主同死， 那一天我信主，那一天我得救，与主同死的那一天，是不是那一天主再死一次？不是，是什么？圣灵把我归入哥哥他那一次的死，与主同死，照样的。我受圣灵的洗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圣灵洗净教会是五旬节那一天。我受圣灵的洗，圣灵接近我是我经历的那一天，但是呢，那个洗是归入那永远的接近。所以五旬节是 the birthday of the church。大家说，五旬节是 the birthday of church, the holy church, universal church, the only church. The body of Christ is cleansed to be the holy body.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人领受圣灵降在他身上，他的酒，他的酒，他圣洁，他圣洁，这个成为圣洁的圣徒是归入那个永远只有一次的圣会里面 The universal body of Christ 是那一天成就。这样呢，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自动领受了圣灵的洗，你懂吗？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你成为圣徒，为什么？因为你就成为主的身体的一部分，而主的身体成为圣洁的时候，因为圣灵降下来那一天，就是万民万国万族的人都成为圣徒，包括未来的，包括以前的，就那一天成就。但是呢，你个人的经历就是呢，你那一天接受主的时候，你经历了所谓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受洗得救。请现在回到《使徒行传》四次。圣灵降临只有四次，而且这四次用的名词，圣灵降在，圣灵降在，圣灵降在，圣灵降在，是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耶路撒冷120个人，以后 extend 到受洗3000个人，是3120个，不是120个。那120个领受圣灵，另外3000也那一天领受圣灵，因为彼得说你们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一天他们领受的。五旬节那一天领受圣灵的3120个人，有120个人有说方言，用别国的话传福音的经验，其他的3000没有。既然灵恩派的人，你看他们受圣灵就讲方言，他就指那120个，其他的3000他完全不讲也不解。这种解经是很危险的，正像聚会所说，上帝的道是大有功效的，连灵魂都破开了，所以他就大大发挥灵魂破开论。没有得救以前灵魂是混淆在一起，得救以后就破开了。我对他们几个大头当场责备，你们敢解这节圣经的前半段，圣灵做工道传开，人的灵魂真的破开吗？同样那一节圣经的后半段讲什么呢？连骨节与骨髓也都分开了，他们从来没有解释另外一段。请问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听到圣灵大做工的骨髓全部流出来，请举手。所以那一节怎么解的？要用总言这节，不是照字句大大自己发挥，几十年乱解到现在。中国教会要算的账很多啊，不，我们没有清算的个性就是了。求主怜悯我，一样一样在洁净的方面归回正途，归正。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reform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ible。圣经的总原则要很严谨的抓到，教会才会真正生根建造。不然就在错误的观念中一直造一直造，已经错的一直挖一直挖。你说这里有油，快点挖，200公尺找不到油，5000公尺找不到油，你把全国的财产倾家倾产挖进去，你们就挖到烂水没有油。为什么？因为你的方法错，你彻查那地里面有没有油的方法错，你明白吗？所以百废心机，眼睛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保罗用 past people tense已经经历过了，不必再讲了。那么很多人就用圣经照圣经的字义解经，圣经有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讲方言，现在一定要讲方言，不然就没有圣灵。他们那时候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所以现在如果不讲方言就没有圣灵，他就倒过来结了，倒过来结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祷告是天圣灵降临， 所以现在很多五旬节教会的人每年都祷告十天等圣灵来，因为 biblical 嘛，你懂吗？但是总言之做不到，所以在印尼很多教会在 Pentecost Day 以前十天去祷告，你们这里有没有十天祷告等圣灵来？祷告祷告了那一天，哇，感谢主圣灵降临，哦，欢喜快乐，主的灵充满，明年再来。结果他教会很热心，每年十天这样祷告。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么你祷告了有十天圣灵来了，第二年少十天你再祷告，那么这期间圣灵跑到哪里去？你问他，他莫名其妙了。我们是照圣经每年等十天，那么等了圣灵就降临了，后来第二年再请他再降临，这期间他一定请假过，对不对？请假跑回去了，你再请他回来，后来他再去再请他回来，每年请他回来，如果你不请他就不会来，好在你请，不然他就在那边请假忘记回来。这什么神学？所以求主怜悯我，圣灵的喜就是把你成为圣徒的工作，洗净你，洁净你，然后呢用他的管教鞭打使你继续过圣洁的生活。而圣灵洗你的时候是一次，就是重生得救的时候，使你成为圣徒，归入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被主重生得救的超民族超时代的那个教会。 We are brought into the greatest brotherhood, the only invisible internal and universal. 在神学上是不一样的，Divine healing 就是相信医病的神迹，而 faith healer 有一个特殊的想法，就是有一些特殊医人的人，他们完全不用普通的医修的步骤，但是他们甚至最极端的时候完全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直接开刀。那同现在的有一些这个医病的恩赐的道会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到菲律宾，在一个山上找到了一个已经不再被天主教用的修道院，那么在修道院的第56号房里面找到了有一些曾经在那里借用那个修道院来做 faith healer 的那些大师所做的一大堆古怪的事情的照片。怎样呢？你肝有病，他马上用手就直接抓到你里面的肝，把你的身体都弄破了，然后把里面抓出来，就念经念咒。是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信仰我不知道，然后他们呢血流了一大堆，以后再把它弄起来就自己好了，就念。那些照片几百张留在那里，我拿了几十张回去，很可怕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同那个奉主的名为了一病人祷告使他医治是不一样的，而他们看见医不好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死了，就把那些尸体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所以后来那个修道院变成了鬼院，到晚上黄昏的时候很可怕很阴森的。好在我去的时候是中午，不然呢鬼就麻烦了，不是我遇到鬼麻烦，鬼遇到我麻烦，你不要弄错了。基督徒不应当怕鬼，大家说，鬼应当怕基督徒。虽然是这么说，你看你这个麻烦就是这样，信是真的。所以那一天我白天你不然晚上我就把他们赶走，他们就麻烦遇到我了。那阴森森的，树木多得不得，其实没漂亮得不得了。我本来想如果有可能呢，同我一些同工同一些真正爱主的人合起来把那个地方买下来，在山头很美的地方，然后以后在那边开一个亚洲步道研究院。结果派人去查，那个东西已经落在 Marcos 夫人的手中，很难懂的。等到他下台再去问的时候，已经落在某些银行家的手里面了，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在美国办了一个归正学院，很多 PhD 来读，很多教授来读，有一些是医生，有一些是牧师，有一些是这个退休的人。那么以后呢，盼望呢在东部也有一个，西部有一个，有在亚洲有一两个，慢慢把这些总原则一直扮演。到有一天我不能再一篇一篇讲一个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运动，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问题，现在的那个医病的人呢、特别像 Benny Hinn 那样的，他说你就受圣灵的，你不要相信他， 那人就倒到后面，你说真的吗？我亲眼看见，怎么不相信的？啊，你的意思凡是事实都可信的吗？你是信事实的信真理，你是信经验的信真理。我告诉你，真理批判经验，真理高过经验，真理要引导经验，这三个原则。The truth of the Bible is higher than our experience. The truth of the Bible should illuminate and correct our experience. And the truth of God in the Bible should judge human experience. 当人的经验多么宝贵，违背圣经的时候，应当丢掉的不是上帝的道，应当丢掉的是人的经验。阿门。阿门，这么小声什么意思？阿门。阿门，这个大声什么意思？你是随和随和，或者真正明白这个意思？神的道高过人的经验，所以当多马要靠经验来建立信心的时候，耶稣先服务你一下，你要喊来，你要抓挖，多马吓死了，哪里敢去挖那个洞？等到他主啊，我的上帝的时候，他现在呢用剑，不是用经验，已经进一步了。耶稣怎么回答呢？我实在告诉你，约翰福音有25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有一次多马分到的，很有福气哈、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什么呢？你看见才信，那些没有看就信的，比你更有福气。所以呢，你没有见过耶稣就相信的，你比多马更有福气，你懂吗？你比如说，我梦过耶稣3次，抓过他的胡子2次。我亲自与他讲话一次，我是 first class Christian。 No, you are third class。 你见了梦了才有信心，你是很低级的。那些从神的道就建立信仰的，就照圣经的总原则，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也就有福气。第二样你提到的啊，我刚才提 Benny Hinn 用吹气人倒下去，贾克达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牧师来找我，这四门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交给牧师。我们牧师也吓了一跳，因为神学院没有教到这个东西。那唐牧师，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先问，他按手倒下去的时候，是向左倒，或者向右倒，或者向前倒，和向后倒？哎呀，我没有注意啊。他就想了，想了几个人讨论，都是向后倒的。哦，倒了，没有这样的，也没有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运动呢，不是左派，是不是右派，是后派。而圣经说义人的退后，我不就不喜欢他吗？所以就危险的圣经的话吗？怎么退后倒呢？不对的。当耶稣基督同门徒们他们为人祷告或者圣灵降临的，没有一个人是倒到后面去的，唯有一次或者两次倒到后面，那是要抓耶稣的人。耶稣，你们找谁？拿撒勒耶稣，我就是。他们就倒到后面去了。所以那个和圣灵没有关系的，向后倒不对的。圣经里面只有一种倒是对的，向前匍匐敬拜。但是呢，这个所谓圣灵的运动叫人向后倒，这什么意思呢？不但向后方向不对，神志不清，方向也不对。因为圣灵是知识的灵，智慧的灵，谋略的灵，使人得着智慧启示的灵，赐下启示与智慧的灵。所以这样呢，圣灵把人的理性抹杀，把人的思想完全这个带到被动的地步，不是圣经的原则。第三样，如果一个人向前匍匐敬拜，知道他敬拜什么，一定有理性的成分，一定有这个真理同圣灵成分。所以你们要用心灵同诚实，或者说用圣灵同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不对的。那这是什么？这是超自然的，因为超自然的就是神的，这两个跳跃。你相信超自然就没有分辨，就一个跳跃。难道以为超自然呢一定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跳跃？你这种信心是不负圣经的责任的，没有照圣经原则去处理的。最后一样，当圣经提到用口吹气的时候，一共只有2次是真正有大的意义的，是圣父创造人的时候吹气，人变有灵的活人 The living soul。 第二是耶稣应许赐下圣灵的时候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吧，以后圣灵就降临。 除了圣父圣子催灵以外，没有一个先知使徒可以叫人受圣灵的时候吹息，除了以利亚以利沙复活人的时候，在他口里就口对口言对言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但这个与圣灵没有关，是在那个时候施行神迹，使他肉身的身体复活。但你听说你们受圣灵吧，他是谁？所以我很严厉的在我的运动中间批判，这是亵渎，这不是服侍上帝。如果你们以为他是受圣灵充满而特别在灵恩运动里伟大的领袖，你是违背圣经的总原则，你要注意。很多人恨死我了，唐牧师啊，你太多批评了，只要福音被传开，耶稣被接受就好了，只要他们是传福音，无论用什么办法，真的传福音吗？没有。这些人传传传的时候，等到浮躁人到前面的时候，要一并的来，要得着丰盛的，要得着成功的来。现在在这种灵恩运动里面，你听不到一个人站起来感谢主，我从前是基尼，现在我悔改了，我从的罪得到这赦免。他们所见证的完全是什么？我的病好了，我现在成功了，我顺利。所以美国的基督教同圣经里面的救赎性的原则已经很远远的离开，华人教会要好好保守福音纯正的信仰，愿主赐福。第二个问题，方言有几种？方言在圣经里面可以用三种形式表达出来。第一种方言，也就是照着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照他所能的讲福音，但是听众听成别国的语言，你听懂吗？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讲出别国的语言。那么这件事呢，在研究下去的时候就有几种解释，是他讲的时候直接用不同的语言讲出来的，或者他讲他常用的语言而听众听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呢？这个还有商学研究的可能。那你注意，圣经说我们岂不是从阿拉伯来，从富利加来，从小亚细亚来，我们从这个北非来，从埃及来，从巴比伦来，为什么我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对我们讲话呢？所以这些人听到了自己的语言，这是第一种方言。现在的方言有没有这样的？现在方言是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给你答案，我就问你啊，你们要深思明辨啊，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这种方言吃下来？答案是神的福音是超过界的，不是单单犹太人的，所以就是圣灵那一天吃下来，使所有不同民族的人听见福音，表示福音从民族性变成普世性了，这是总原则。现在的灵恩派不管总言，这只管我也要，我也讲方言，一样 biblical。 圣经的总言这不抓，只抓到那些现象界中间可以经历的东西，就舍本逐末了。你看到这个原则了吗？好，这个总言这背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懂的人因为有方言变成懂。大家说现在方言派的人以为造圣经，结果呢已经懂得因为有方言变成不懂。所以你不要说哎呀很合圣经，不合圣经的，从总原则来说不合圣经的，不是圣经的目的，不是神从中工作的原则，不过现象好像一样。这样你看见那个神学家拿很多的书，哇，这样都是 Hodge 什么 B.B. Warfield这个还有其他的重要 Abram Kuyper 的书的时候，然后他走的时候这样，你以为你买几本这么走你也是神学家一样的好笑，你明白？不能从现象去了解。第二种方言是在会中一个人受感动讲出一些话出来的时候，神马上感动第二个人起来把他所讲的翻译出来，原则是一样的，不懂的因为有翻方言来帮助原有的方言变成。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要直接讲，要讲方言呢？因为要在犹太人以色列同前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记号，表示神做了一些奇事。那这个在外邦的看法和犹太看法不一样，我今天没有时间好好解释这一点。那这种方言呢有可能引起混乱，所以呢保罗就说呢，使人混乱的不是上帝， 因为上帝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纷乱，因为有使人纷乱的可能性在会中产生，所以就提出三条禁令。第一，最多一次两三个人；第二，不可以同时讲，要轮流持续讲；第三，一定有翻译，如果没有翻译请他坐下。那这个禁令呢，三条禁令是很清楚记在圣经里面的。请问现在灵恩派是一次聚会两三个人，是有次序轮流讲，是有翻译才可以讲，或者越多人讲越好，不必轮流，只要大家一同讲，不必翻译，就大家热热闹闹讲，是哪一种呢？所以是违背圣经的，你明白吗？第三种谎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说，他有一些人祷告的时候就讲出奥秘的话语出来，这不在会中，不在大群众的广布道布道中，乃是个人祷告中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保罗没有说需要翻译。那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历史中间，季志文牧师没有讲过谎言，滕进辉牧师，我刚刚两个礼拜前问他，他没有讲过谎言，这都是很伟大的教会领袖。宋尚杰博士曾经讲过谎言，但是他没有带到会中，也没有鼓励人，也没有教训这个事情。怎么知道他讲谎言呢？因为最近他女儿把被共产党没收17年，后来再全部得回的那个讲稿，全部照给滕牧师过目了以后，把他整理印成书，里面提到他有讲谎言。王永信牧师有讲过谎言，那这是几个教会，我一生没有讲过一次谎言，但是呢，福建话、广东话我会讲一点点，那是中国谎言 ，OK？ 那么这个谎言是个人的，我们不知道真假，他自己同上帝负责。如果一个人不是追求谎言，但在祷告中你突然间就有一些谎言的祷告，那我们是交托给主，但是他不应当带到会中鼓励人，因为宋博士没有做这个事。Billy Graham 没有讲过谎言，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因为他领这么多人归主，传的福音，表示圣灵借着他做工。John Wimber 同一些其他的人故意重伤说，他的工作不过是加法的，是由他们自己John Wimber 工作是乘法的。所谓加法，一个得救加一个，五个得救加五个，当然有圣灵的工作讲，就这样一直 multiply multiply 就变成乘法的，这个是相当不对的一种很主观的评论。有一次 Billy Graham 在一个地方。有人说 Billy Graham 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他不回答，他就很温柔地问四周的人，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就替他回答了，因为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说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难道夸口没有的？ Billy Graham 不回答，难道大家说 Billy Graham 有被圣灵充满？他们讲完了，那个人就怒气填胸，排山倒海，既然有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讲谎言？Billy Graham 说我没有讲谎言。那可能第三次进攻时的，哼，没有被讲谎言还敢说被圣灵充满？ Billy Graham 说我没有说，是他们说的。很聪明啊。那你注意看这几个对话中间有一个 close system， 你没有讲谎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敢讲你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讲谎证明出来，既然证明不出来你就不是，他自我封闭式里面的否定。彼得根不是这样，因为他抓到了一个原则，圣经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高举自己的经验，被圣灵充满的不是高举谎言，被圣灵充满也不是教导人一定照他的经历做，被圣灵充满是高举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有一句话很感动啊，最多被批判的人传道人全世界可能是彼得根。有人问他说，那么你有没有回报他们这样批评你？没，你要骂他们。彼得根说 I am not called for that，我蒙召不是为那个， I'm called to preach the gospel, nothing else。 所以人骂我让他骂，因为咒诅的话还没有从你口中出来以前先粘在你嘴唇上，这是韩国人的成语，所以他自己负责。你再去回复妈妈你一句，你骂他两句，你喊他同等，你就看低自己的身份，很笨，他不做就是。感谢上帝。最后一样，保罗说，我如果讲万句方言 10,000 sentences speaking tongues， 还不如讲五句造句人的话。哪一个好？造句人的话几句？五句对一万句差几倍？哎，算出，快点算。啊，两千倍 ，2000 times more significant，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讲方言讲一大堆，一万句完了，你问我怎么样？不懂啊。那我讲五句：人有罪，上帝爱罪人，差遣耶稣为罪人死，圣灵感动你接受耶稣，你悔改就被得救。我这五句同你那一万句哪里好啊？啊？所以有很多人追求方言，不是为主，是为了表示自己灵性比别人高，有了圣灵，先曲解圣经的原则，然后呢不照总原则来夸自己，把次要当作重要，这是不对。我已经过了13分钟了，我在这里结束。啊，不可以，这是圣灵果子里面节制那一点，所以不可以。我们时间过了，那你们在聚会完了以后，你们可以问你们的牧师，或者如果晚上的聚会有解答问题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们回答，好吗？所以现在不答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照着出领受的，重新审查自己。请本堂的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请问本堂的会友，请举手。不从本堂来的请举手。你们都认识庄牧师了，庄祖坤牧师是大科学家，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里面很重要的人，放下这些做传道，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我们为他鼓掌。他大概不知道我已经认识他了。上帝赐福，谢谢。